谢谢您在主内关爱牧主，并尊重我们对此课程版权，请勿拷贝、剪接、外传，仅个人在上课时使用。
改变生命的时刻即将开始，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相信借着这个课程，神要大大的祝福改变你。
弟兄姊妹平安，大家放了一个长假哈，刚开始要上课会不会觉得有一点生疏？啊，不会，盼望赶快上课。我那个今天马蒂娜在跟我讲说，哦，好像开学了，她说她昨天开始感受到压力。我说你昨天才开始感受到压力，我已经很长一阵子了。你们开学觉得带着盼望哈，我们做老师的开学是带着这个压力，但是也是一个快乐的压力，因为知道每一次的压力神都会带来荣耀。好，我们一起祷告。阿爸父，谢谢你，这是我们这一学年最后一季的课。父啊，我们相信好久在后头，你真是在最后一季你要做最荣耀的工作。哦，主啊，主啊，求你赐下智慧启示的灵在我们当中。哦，主啊，真的把你的心意向我们打开。阿爸父，我们要明白你的心意，我们要明白你向着我们这么深这么美善的心意，所以求你智慧启示的灵大大的运行在我们当中，开启我们，也赐下你的话语来。谢谢主，靠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一起来看以弗所书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15节到19节。
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
好，谢谢。那这里讲到说神说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的祷告。那我们知道以弗所教会呢，保罗他说我知道你，我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好，那我们知道一个教会可以对神有信心，而且顺服信从，信从主耶稣，而且呢又会圣徒与圣徒彼此之间那样的相亲相爱，哦，这样的教会在现代来讲真的是100分哈，真的是非常属灵非常好的教会，又信靠神顺服神，又弟兄姊妹彼此相爱。那保罗说，我知道你们这样以后呢，我就为你们感谢，也为你们一直祷告。因为在属灵的原则里面，向来都是有的还要再加给他。属灵的原则，你好了，你很好，所以神就渴望再加给你更多。那保罗也是碰到以弗所教会是这样子，所以呢他就在一方面为他们很感谢神，一方面就为他们这样子的祷告。祷告什么呢？他说哈，他一直在祷告中提到他们，提到以弗所教会。好，那他说为他们祷告什么？他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智慧的灵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 好，第一件事就是说，要一个教会懂得来信从神，好，相爱，那他就要为他们祷告。你们还要更为你们祷告，就是说真实来知道这位神，好，智慧的灵、启示的灵赏给你们，让你们能够真知道他。好，因为神是测不透的丰富，他是测不透的伟大，好，测不透的良善，所以保罗为他们祷告说，你们还要更多来认识他。好，我要为你们求那个智慧的灵跟启示的灵，好叫你们能够真知道他。然后呢，他说并且要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好，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好，那个心中的眼睛常常就是讲到我们里面，我们的思想，好，我们的思想就是这个让我们里面的思想可以，我们的心思可以真实的被照明，可以我们的心思可以明亮起来，可以明白呢，可以明白，可以知道神他呼召我们，他用这么极丰富的恩典临到我们身上，他呼召我们在我们身上有何等的指望，这个叫恩召的指望，恩召的指望。好，那还有知道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说神在历世历代的圣徒他已经得着了何等丰盛的产业。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可是我们很多基督徒信主很久都不知道什么叫恩召的指望。好，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什么叫恩召的指望，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次的题目，恩召的指望。好，那我自己信主十几年了，我才明白什么叫恩召的指望。好，所以这个是需要神来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好啊，神要把智慧的灵、启示的灵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真知道神，真认识这位美善的神，真知道他的心意，然后呢再知道他向着我的呼召他有什么样的指望。好，那然后他说，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好，就说这个信是讲到现在事，就讲到说我们每一天相信神的美善，相信他在我身上有这样的指望，他会来成就。他说神会在我们身上显何等大的能力，何等大的能力，他会来做成这个指望。好，也就是说神呼召我们每一个人，他在我们身上有一个极伟大的指望，极伟大的指望。好，那这个恩召的指望，从阿爸父的这个角度来说呢，就这个可以从几个角度来说。好，从父天父的角度来说呢，天父他呼召我们，他就是要什么？他要得着许多的儿子，得着许多的儿子。好，那从耶稣的角度来说呢，就是耶稣他在我们身上的一个指望，一个盼望，就是他要得着他的心腹。好，那从这位三位一体的神的角度来说呢，这位三位一体的神他在我们身上的他的指望，就是他要得着一个荣耀的居所。好，他要得着荣耀的居所，因为神渴望来与我们同住，他要住在我们里面，要住在我们中间，这样。好，好，那这件事关系到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我们会慢慢的来讲。好，那我今天呢要先讲到神他这个他在我们身上阿爸父，从阿爸父的角度，他要得着什么。好，我们来看这个以弗所书第一章好，第四第五节，
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
好，谢谢。那这里讲到说，神 他在创立世界以前，哈，就在基督里拣选我们，哈。那拣选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他说，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的，没有瑕疵的，哈。然后呢，他说，他因着爱我们呢，他就按着他意志所喜悦的，就是他那个，他就是喜欢这样，喜欢什么呢？他喜欢呢，我们能够得着儿子的名分，是借着耶稣基督。他说我们要得着儿子的名分，好，那然后他说使他荣耀的恩典可以得着称赞，这恩典就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好，好，我们这里不要翻掉，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在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节，那里看了我们就会更清楚，哈，在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节，
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何宜的。
好，谢谢。那这里讲到说呢，神哈，这位神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也就是他有一位独生爱子，他不满足，哈，他非常的爱这个独生爱子，哈，就像有一些父母哈，他生了一个孩子以后，这孩子实在太可爱太可爱，带给他们太大的快乐，所以他就说我要生一把。哈哈，我就想到说，哎，有一些人哦，就是说他一结婚哦，他就说他要生一打的孩子，或者还没结婚，他就打算他结婚以后他要生一打的孩子，我就觉得好勇敢哦。后来想一想哦，想，哎，他这个 desire 也是跟天父一样的 desire， 哈，从神来的，哈，天父，因为天父呢，他喜欢大家庭。好，那天父呢，他有一个独生的爱子，就是因为他这个独生爱子太好了太好了，好，所以呢他照着他意志所喜悦的，他说我要借着我这个独生爱子要去带许多完全像他一样的儿子一起来进入荣耀里，好，进入我一切的荣耀。好，我们知道讲到荣耀常常都是指什么？神的属性，对不对？摩西跟神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来给我们看，好，那耶和华就说我要显出我的，他就在摩西的面前宣告说，耶和华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好，他说他显出他的荣耀，就是他显出他一切的恩慈，他的良善，他的美善，这就是他的荣耀，他的荣耀，他要带许多的儿子来进入他的美善里面，进入他美善的属性里面。好，这个也是彼得书信里面告诉我们的，说神把这个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就是叫我们与神的性情有份。弟兄姊妹，这是最大的神迹。好，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对不对？可是神说我们这样一个堕落的本性、自私的本性，哈，坏脾气，哈，那我们这样的一个性情呢，神说他要使我们，他应许我们与他的性情有份，与他的性情有份，其实也就是与他的荣耀有份，也就是他要带我们进入他的荣耀，进入他那个美丽的属性里面。哦，这是神的大工程。这是神的大工程。好，好，那有一次哈，就是我们昨天晚上了哈，昨天晚上我们在为今天的这个聚会祷告，哈，为今天这个聚会祷告哈，求主借着恩召的指望，更多来开启神的百姓。哈，那我们在祷告的时候，神就给一个意象，哈，神就赐下一个意象，那意象是什么样呢？就是耶稣哈，拿着手电筒，哈，然后呢就带着这一位哈，这一位代祷同工呢就这样看，哈，耶稣就用手电，就耶稣在一个那个一个很大的博物馆，可是很黑，整个都是黑的哈，然后耶稣就这样带着这一个代祷同工就这样看哈，看那个墙壁，那个手电筒这样照 照，哦，然后他就这样看，那这个只能看到手电筒照的这个地方，然后呢，然后哦，这个线条都是这么粗的，很粗的哈，然后这样看，然后接着就这样，哦，有时往上，有时又往下这样看哈，这样看，那可是看有时候看不大明白，为什么这里会又一下子变成这个颜色？哦，这里的颜色怎么会这么灰暗？哈，然后呢，就是不大明白这样哈。啊，有的哎，怎么磕痕这么深？哈，这样，然后忽然间呢，那个灯就这样亮了，就灯一亮了呢，就看见什么？看见那个整面的墙哈，那个墙差不多有我们这个马哈练厅一倍半，这个长度一倍半这么长的墙哦，然后高比我们马哈练厅还要高，你知道我们这非常高的天花板还要高，这么大的墙哦，然后呢，他说那个墙上是什么？墙上是一条好大的鱼，还有一只好大的狗。很大很大的狗，然后呢，然后就在那个灯一亮呢，哦，这代表同工就明白我是谁。好，他说那个墙好像什么墙，好像那个 Hall of Fame， 好，就是说那个名人馆，好 ，Hall of Fame 名人馆哈，就是说像纽约有一个名人馆哈，那个名人馆就是。他五年才选上五个人可以进入这个名人馆里面，好，就他们的照片、他们的事迹都在这个上面，好，也就是说你必须是全国最杰出的才选这么一个人可以进入这个名人馆，好，这样，那这个墙呢，神说。这个就是 Hall of Fame， 就是名人馆，好，那就说你们每一个人在我的心中都是伟人，你知道？阿巴父说，你们每一个人在我的心中就是这么伟大，是在名人馆里面的。好，然后呢，你知道那个墙哦，是一个很古老的墙，所以阿巴父就是说哈、哦，说。因为这个就是在创世以前我就已经把这个画画好了，也就是说创世以前呢，就是你的这一生我已经计划好你是一个很伟大的人。你说、狗有什么伟大，我怎么会是狗呢，怎么会是鱼呢？你知道我们有一次去那个温哥华特会的时候，我们当中有一位代导者呢，他就看见说他看到张伟就说你是一条鱼，就他看到一个意象，就是说一条那个好漂亮的鱼哈、哦，然后那个很彩色很漂亮的鱼，然后那个嘴巴就这样一直开一直开，就是一直在歌唱啊，知道吗？好，然后他又看到另外一个弟兄哈、哦，他说哦，你是一只袋鼠哈、哦，就是一直跳一直跳哈、哦，就是你是在神面前这样一个很喜乐的敬拜者。神让他成为一个很喜欢他、另外一个弟兄是一头狮子、哦、他的脸是狮子，可身体还小，身体还小，就是说你要渐渐的生命要一直长大，可是你是一个领袖，你是一个王，是一个领袖狮子、哦、所以这个鱼啊，你可能不知道这个鱼啊，这个狗是什么，其实就讲这个特性啊，也就是说神创造我们在创世以前创造我们，他在我们这一生里面就已经定了美好的计划，美好的旨意， 好，所以他要让这个张伟成为一个美歌者呢，哎呀，他就让他生长在花莲美丽的风景的地方哈，然后呢与世无争哈，然后头脑比较单纯哈，比较可以领受神这个先知性的话语哈，这样很单纯的，然后从小就可以常常对着孩子歌唱歌唱，所以神现在就是要来用他这方面。就是这样，好，神造我们每一个人，在创世以前，他就有他的计划，你的一生都在他美丽的计划里面。所以你看，人家是纽约那个是一年啊，五年才选五个人哦，哈，这么多的人他们选五个人，跟我们这样的人被选上名人馆，哈，那我们一生的事迹，哈。照片，我们每一天所做的，我们这一生所做的，神都把它记录在那里。好，那可是呢，你在他神用手电筒在指给这个代祷童工看的时候，是神这样那个图画，因为神让他看的时候是先看到鱼的尾巴，好，所以鱼的尾巴呢就看这个线条这样，他根本不知道鱼头是什么嘛。对不对？好，所以因为那个图画很大，所以如果图画小一点，你稍微看个三条腿，你就知道这个是狗嘛，对不对？可是因为图画太大，而且神手电筒是这样慢慢照，慢慢照，你知道这个什么意思？慢慢照就是神慢慢在揭开你生命的蓝图，所以神照到哪里，你看到哪里，就是你的生命，神现在把你成全到哪里，就这样。好，那这个慢慢的揭开，慢慢的揭开，那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人，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那里有讲到，他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你知道那个工作原文是个艺术品，我们是神手中的艺术品，是个杰作，艺术品都是很久才出。才雕刻出一幅艺术品来，哈、哦，它不是那个广告画、广告纸啊，一下就印出1000张，好、哦、10000张，好、哦、印出来的，不是每一个人是神手中的工作，是一点一点雕刻的，而这个雕刻整个的计划会成为什么样的蓝图，是在创世以前，那个图画是很古老的。阿巴夫说，你有没有看到那个画是很古老的，那个墙上那个是很古老的墙，很古老的墙是我创世以前就已经画好，这就是以弗所书第一章这里讲的，他在创世以前，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已经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好，那也就是说，神在我们身上，他是一个艺术品，所以他是那个慢工出细活的，是慢慢的雕刻，慢慢雕刻，他是一点一点揭开我们生命的蓝图。所以呢，我们要紧紧的跟随神，好，就是要忍耐。弟兄姊妹，这个意思就是说，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他是慢慢的在做，生命是慢慢做，艺术品一定要慢慢雕刻，不会一小时就噔噔噔随便刻出一个烂泥土来，对不对？好，神是慢慢雕刻的，所以你要忍耐神在你身上的工作。我们有些人就，其实神已经，我服侍这么多年，真的看到有些弟兄姊妹，我真的看见神实在已经改变他很多了，可是他老是觉得自己还是这里不好，那里不好。你应该看见，你应该看神已经坐在你身上的这些，你不要看还没坐的那些。因为一年就是能够坐这么多，而且你给神的时间只有这么少，他只能坐这样。好，那你要忍耐神在你身上的工作，紧紧的来跟随，好，不要放弃，好，因为他一次只有这么一点手电筒慢慢照，就是他慢慢在做，好，那第二点呢，就是想到这个图画是一个那个你神照的时候也会照到一些刻进去的那个沟痕。 所以照到那个为什么有一个这样深深的凹进去的沟痕，你实在不明白那是为什么。有时候照到一些地方会觉得怎么这里有这种颜色呢，那是那个狗的那个尾巴有一些斑点或者是什么，对不对？其实很漂亮的，可是你会觉得就是说，你看到斑点跟旁边的颜色，你会觉得怎么这么奇怪？因为你只看到这个中间界限，所以呢，你看到一些奇怪的颜色、奇怪的图案，你要对神有爱的信任，不要怀疑，不要怀疑，知道神是在做美善的工作在你身上。那些奇怪的颜色啦，奇怪的图案，就是好像遭遇非常的事。彼得书信那里讲，他说：“弟兄们，你们似乎遭遇非常的事，但是要怎么样？要以为大喜乐，对不对？就好像这个磕痕呢，就好像我有六七年很厉害的逼迫，而不但逼迫，又加上全身的病。”类风湿性关节炎就在那个时候，那个痛苦，身体的痛苦，心灵的痛苦，然后这个家里的逼迫，然后经济要自己负担自己的生活费，从大一就开始要自己赚钱供应自己的生活，这个就是在这样里面，那种磕痕，那个磕的沟痕，你可能会觉得怎么会这样的事临到我，但这正是神美丽的工作，美丽的工作。所以那些所以为什么圣经上讲说那些受过苦的人就与什么就与罪隔绝了，你知道吗？受过苦的人你就与罪隔绝，这个会犯罪的常常就是吃饱饭没事做，太闲了你就会一直胡思乱想，就会 找东找西 来犯罪，就是这样。那 你如果正在受苦的当中，你会觉得只要今天不被逼迫就已经很高兴了，而且你受苦你会紧紧的抓住神，所以那些受过苦的人是有福的，是有福的。那所以也就是说，在这个你人生的磕痕，这个沟痕，有一些沟痕好深的沟痕，而且是黑黑的，但那正是神在做他美丽的生命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那所以不要有爱的信任，不要怀疑。第三点呢，就是神说在我的心里面，你们都是名人，都是伟人，你们都是巨型的鱼耶，巨型的狗啊，不是那个小不点的，是名狗啊，是名鱼啊，是很贵重的，你知道，否则不会把你放在名人馆呢。但你们都是伟人，都是名人。那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相信这是神特别就在我们上课的前一天神显出来的意象，要我们弟兄姊妹明白，在阿爸父的心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伟人、名人。那第四点呢，就是说神说他这个是创世以前他就已经画好的，也就是说他等着我们出生，他一点一滴的在揭开他在我们身上美丽的生命的蓝图。那还有呢，他告诉我们说他在我们身上的计划是大的，那个名人馆那啪一下亮起来的时候，那个童工马上知道我是谁，那么大耶，那他说他在那个图画面前是这么渺小，觉得何必这么大呢？可是阿巴父说，你们在我心中就是这么伟大，这么重要，我在你们身上的计划是大的，所以你们要有大的期盼，要 think big， 就是说你们要有大的期盼，你们要有梦可想。这跟我天然的性格是很不一样的，就是被我爸爸的那个话 这个错误的洗脑，呵呵，我们要做平凡人，呵呵，我爸爸常常跟我讲，我们要做平凡人，好，我们平凡人人生道路所走的，我们就是要走这样的道路，呵呵。可是我现在发现天上的阿爸父不是这样，那我很顺服，爸爸这样讲，我的这个就成为我的坚固的营垒，可是我后来越来越认识神以后，我就发现神不是这样，那不是这样对我蛮不容易，因为那坚固的营垒已经成为我的习惯，我的思想模式，所以我常常需要被撑开，被撑开，是吧？神常常要我去做那个 mission impossible， 哈，神常常要我去完成不可能的任务，去做那个不可能的，然后我就要借着顺服，顺服啊，然后发现神真的有办法做，真的有办法做，好，就像我们训练中心，哈。然后想，这个真正得胜之方已经讲了12卷，居然要开始训练中心之前，前几天神说他会要指示我新的他的末世的蓝图，征战的蓝图哦，所以我完全不能看前面的，哈、哦，不能看以前12卷的，哈、哦，就是一卷一卷要再仰望他，啊，然后再讲20卷。再讲20卷，所以那个20卷完成以后，我真的觉得说，哇，神啊，你真的是太奇妙，太奇妙！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的神，他的计划是大的，啊，他的计划是大的，他的供应是大的，是多的，他想要给予的是极丰富的，都不是我小小脑袋瓜那样想的，我小小脑袋瓜常常会限制。限制这件事情怎么可能呢？那件事情这样就好了，可是神不是。好，那所以呢，这个就是讲到神说他按着他意志所喜悦的，他因着爱我们，按着他喜悦的，他就预定我们要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那这个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又是什么意思？我们再来看一下罗马书8章哈，罗马书8章28到30节，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
好，谢谢。好，那这里讲到说神呢，他呼召我们来呢，是定下一个旨意，就是要我们效法他儿子的模样。那个效法有那个原文的意思，就是变成或者磨成，好，就是他就预先在我们身上定下一个旨意，就是他要把我们磨成，因为我们其实效法不来的，好，我们心灵愿意，肉体却软弱，好，但是神呢，他会，他说什么？他兴起的万事，就是说他让万事发生在你的周遭，发生在你的身上，好，那他呢都是在为这件事情在效力，就是他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样式，好，然后呢耶稣基督是长子，然后他要带这么多跟他一样的儿子要进到荣耀里去，进到荣耀里去，好，那他说要叫我们得荣耀，跟刚刚这个希伯来书2章10节那里讲的，好，这就是神恩召的指望，他永恒的心意，他得着许多儿子，好，你说哎呀，怎么会要得着我这个破铜烂铁呢？破铜烂铁都还要把你变成名人，好，名人伟人，好，而且是了不得的人，不得了的人，神要这样做，把我们带进他的荣耀。好，那他说他兴起所有的事情来，万事都在为这件事效力。 那今天很多基督徒不明白，他常常做见证就啊，感谢主啊，万事都互相效力哈，所以呢，现在我的儿子哈，总算呢，他这个有了女朋友，现在结婚了，哈哈哈，啊，万事都互相效力，总算我现在有孙子了哈，好，那我们以为万事都互相效力，就是好像成就你心中所向往的一件事而已，不是。万事是在为什么效力？啊，为阿巴父效力，阿巴父要得着你，阿巴父要得着你，成为他伟大的儿子，伟大的儿子，这就是他为什么让那么多的事情临到你。弟兄姊妹，你现在明白吗？为什么那么多的事临到你，都不是突然的。神让你跟这个人结婚，啊，神让你有一个这样的孩子，神让你这个工作有一个这样一直欺压你的老板，啊，所有的这些事都要你磨成他的形象，磨成他儿子的形象，就是为这件事。那磨成他儿子的形象是什么呢？就是充满了神。磨成他儿子形象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八节。
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
好，好，他说这位儿子，这位独生子来到地上是要怎么样呢？是要把父表明出来。好，把父表明出来，就是他这位独生子呢，他是跟父那么亲密，他是在父的怀里的，跟父那么亲密，只有跟父那么亲密的这个爱子，他可以把父对我们的这个爱火，父对我们的那个渴望，父对我们的那个那样子的热情，好，他能够把它表明出来，父对我们的怜悯，好，他来表明出父，所以这位儿子来宣告阿巴父的名，就是宣告阿巴父是怎么样的一位阿巴父。所以耶稣说，你们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们看见我这样子的跟罪人在一起，这样的跟这个税吏，人家所不耻的、厌恶的、轻看的，我都那么宝贵他们，这就是父对我们的爱。所以你们不用自卑感，你不用觉得你很污秽，很不敢靠近神。你看看，我就喜欢来跟他在一起，你就知道阿巴父是他的爱，他的怜悯是向着这些罪恶的、犯罪的这些人所轻看、所不耻的，啊，充满了自卑感的阿巴父的心一直靠近他，要把他挽回过来。要把他带进阿巴父的爱里，带进阿巴父的荣耀里面，带进阿巴父的美丽里面，这就是阿巴父的心意。那所以神说他兴起所有的事来为我们效力是做什么呢？要把我们变成一个也可以表明出父来的儿子，就是说让我们活着呢，看见了我们也就像看见父一样。哎呀，那怎么可能啊？对，救我们是不可能，但是神为着成全这件事，他怎么做？他就把他的独生爱子送到地上来，成了肉身，然后呢让他死在羞辱的十字架上，成全这件事。他在十字架上成全这件事，就是什么？他在十字架上把我们所有被罪所辖制、所玷污、所捆绑，所有这些罪性、好罪行，全都带到十字架上去，成了，把它钉在十字架。然后呢，他被埋葬，把这些都埋到土里面去，埋到坟墓里面去。然后他从死里面复活，从死里面复活，然后升上高天。赐下圣灵来，圣灵的保惠师来住到那些愿意接待耶稣的人，只要我们相信愿意接待他，圣灵就住到我们里面来，然后圣灵就开始在我们里面光照我们，我们就悔改，引导我们，把我们带进他一切的真理， 圣灵感动我们这样做，禁止我们不要做这个，圣灵又把他的同在一直的反照在我们的身上，把神的恩慈怜悯一点一滴的一直借着我们光照我们，然后我们就厌恶自己的这个没有恩慈没有怜悯，再把这个冷漠钉到十字架上去，然后又空出一个空处，让圣灵更多来充满，然后圣灵就把属天的性格更多的铸造在我们身上，这样一点一滴圣灵又吸引我们，让我们来亲近他，等候他，然后呢他就把神的荣美反照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越多的亲近他，诶，不知不觉现在比以前稍微有一点耐性了，诶，现在诶 比较不会像以前动不动就大发脾气了，诶，比较不会那么急躁了，就是圣灵来做，所以说我们是他的工作，是这位复活的基督来做在我们的身上，然后一方面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做，把我们引导我们带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然后呢神又兴起万事万事来让我们哦，把我们一直推向神，因为我们这个罪性就是一直倾向世界，一直爱世界，一直去跟魔鬼合作，然后圣灵就兴起环境来，哦，使我们又不敢了，哦，又来到神的面前，又来到祭坛前，哦，再把自己献上，哦，主啊，我不敢再去爱世界了，哦，主啊，我现在我需要你，我需要你，哦啊，然后又来跟神连了，哦，神又来抚摸，又来抱抱，哦，又再把他的爱，哦，又来坐在我们身上，哦，就这样一次一次一次一次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这样好，目的就是什么？目的要我们他要得着一个像耶稣，不是一个，哦，他得着许许多多像耶稣的儿子，他要带领许多的儿子来进到荣耀里去，这就是他的恩召的指望，他要做的，你相信吗？你相信神会这样坐在你的身上吗？有些人没回答，你不相信吗？相信，好，相信神真的要做，所以你一定要知道万事一定为这个效力，就是我要更多变成神儿子的样式，我要更多变成神儿子，那你一定要有这个明白。有一些人呢，好，例如好，他总是忙来忙去忙来忙去，或者一直读书一直读书，就是没有时间来亲近神，或者呢就是一直做他喜欢做的，好，然后熬夜好，然后一直忙，就是说我没有时间来追求神亲近神，后来生病了，生个大病，好，大病不能再忙了，然后就来等候神了，好，因为只能躺在那里嘛，好，人就开始哦，祷告啊，等候神哈，好，哦，这样好，哦，那哎，神医治他了，医治他了以后，哎，好了以后，我现在生龙活虎，又开始在做以前所做的，在过以前的生活。那所以呢，这件事生病这件事有没有为他效力？没有，所以下次会怎么样？下次会再来。再来会不会一样借着生病？不一定，好，有时候会借着别的事，好，那个并不是神兴起的，而是他在做这些事的里面呢，他一直就是跟仇敌合作，一直敞开门向着仇敌，所以在这个自然律里面他自然就是会生病。另外有些人呢生了病，然后呢哦，他就要求主医治，但是他的整个的过程都充满了忧愁害怕，因为那个病很严重，所以他一直害怕，不知道会不会得医治，会不会得医治，结果大家一直为他祷告，哎呀，神的恩典临到他，得医治了，但是呢他这个小战役是得胜的，对不对？得胜了，因为病得医治，做见证，主医治我，哦，你看我这么严重的病主医治了，人家觉得他好属灵，可是事实上他只赢得一个小战役，但是呢他的忧愁他的害怕他并没有得胜， 下次再生病的时候，他一样的忧愁跟害怕，知道吗？好，所以就说我们很需要明白，既然知道恩召的指望是这个，那我们就知道我们这一生，这一生是在一个大战场里面，那个目标最大的得胜就是我被改变成神儿子的形象，成为他伟大的儿子。好，那这个过程里面呢，有好多的小战役、疾病，或者有的借着工作，好，那工作忙得不得了，忙得不得了，好，然后就是没有时间聚会，没有时间追求，然后等到呢，老板忽然间把他这个解雇了，解聘了。啊，解聘了就开始来教会，哦，等候神，情与炉的敬拜，每个聚会都参加，啊，然后他参加的每个聚会都是主啊，你要给我工作，你要给我工作，哈，哦，这样，好，一直主啊，你快点给我工作，啊，主就赶快给他工作，要给他工作了以后呢，又再从头原来的生活，好，等于就是说他并没有一直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就是有神儿子的安息。神儿子的信心，神儿子的喜乐，神儿子的价值观，以至于有些人是这样，他真的一次的管教他就马上学乖了，他就马上从此他真的不要再去过这样的生活。我真的知道工作是短暂的，随时可能没有，但是我每一天的生活我要更多的被改变向神，我要更多的得着跟神亲密的关系，这个是我最重要。那他学乖了，所以变成哎，等到下次有工作来的时候，他就完全不一样的生活了。所以他这场战役得胜呢，他已经往前跨了很大一步了，下次神又给他另外一个战役了，然后他又在得胜，又在得胜，他就赢得整个的战场，到后来呢，他被磨成一个充满了神儿子的安息。你看见他可以在，他可以承担更重的工作，更忙碌的服侍，好，更忙碌的工作，更大的艰难，好，更不容易的环境，更大的压力。可是呢，他里面一直那么安息，他里面有安息是没有人能够夺去的，他里面有平安是没有人能够夺去的，好，而且他有他等于身量一直长大，他可以面对更大的战场。弟兄姊妹，这就是神永恒的心意，他恩召的指望。可是太多神的儿女不明白这个，神借着无论是身体的疾病，无论借着工作，借着婚姻，借着家庭，好，都一直要来把你磨成变成神儿子的形象，变成神儿子像。那你需要多多去看四福音，看到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地上他是怎么样的把阿爸父表明出来。你看阿爸耶稣，你会发现耶稣在地上几乎常常面对的都是人家要拿石头打他，好，有的是要拿石头打他他就暗暗的离开，好，有的是他就赶快避开了，好，有的是他们要拿石头打，可是呢他从当中走过去，因为他们想把他推下山崖，时候还没有到，他们没有办法行动。可是你会发现他在地上真的像一只丧家犬一样被追赶来追赶去，可是他却那样的尊贵跟荣耀。你有没有发现你一生在地上，你所有爱所做出来的每一件事情明明是好的事，可不知道这些人就因着嫉妒，那些人就因着没有安全感就想要打你，就想要杀你，就一直计划着要杀他，他一直活在这样的底下。哎呦，我想想如果我活在这样底下，你会处处害怕，对不对？因为走到这个城市不知道哪里有准备要杀我的，看人家，你还没有被杀死就已经忧虑的躺在地上了，忧郁症了。可是耶稣不是，耶稣在最大的逼迫，在最不被了解的时候，他忽然间就欢乐起来，知道吗？忽然间就欢乐起来，父啊，你的每一本是如此，就是神儿子的生命，他 他是活在一个永恒的里面，他不是活在这些人事情的面前，他活在阿巴父的面前，活在永恒的里面。所以他会最后要上十字架的时候，他居然拥抱十字架。他说为什么？因为我上了十字架，一切就被更新了，我所爱的就不会再活在那个罪的瑕疵魔鬼的捆绑底下了，他们可以来跟我相会，他们可以进入我的自由，我的荣耀里面。这就是阿巴父，这就是耶稣在地上，他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眼光，不同的思想。那神就是要改变我们成为这样，可这不是一下子的，一点一滴。所以为什么他说要把智慧启示的灵，先是要求智慧启示的灵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你先知道父的心意是这样，父的心意是这么美善啊、哦！父在我的身上，哇，他使我成为名人伟人，哈、哦、啊，他是这样的爱，他在我身上这么美善的旨意。然后呢，我先知道父了，知道父是这样的美善的旨意，那我就知道他在我身上的这个恩召，我真知道他会来做成，我愿意跟他合作。我愿意跟他合作。好，那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哈，在这个加拉太书第四章第一到第三节。
我说那承受产业的虽然是全业的主人，但为孩童的时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乃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只等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也是如此。
好，谢谢。他这里讲到说哈，这个人哈，他虽然是承受产业，他本来他应该是一个全业的主人，可是他还是个孩童，他是个孩童，他就还没有这个地位可以来承受产业。虽然这个产业已经命定是给他的，可是只要他还是个孩童，他就跟奴仆毫无分别。跟奴仆，孩童就是跟奴仆毫无分别，他是在师父和管家的底下。他明明整个产业是预定要给他，可是因为他是孩童，孩童没有办法治理产业，孩童不会经营产业，没办法治理产业，孩童也不会宝贵。就像一个小孩子啊，你要给他100万美金，那小孩子根本不知道100万是什么，100万是什么意思，有多大，他不懂。好，孩童，所以他是跟奴仆没有两样的，他毫无分别，他必须被管，被管辖，而且是被什么管啊？管家管，管家本来是个奴仆的，对不对？可他还要被奴仆来管，所以孩童跟奴仆没有两样，没有什么分别。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神预定我们是做他的儿子，但是神家中充满的是孩童，充满的是孩童，就是信主十年了还是孩童，也不知道什么是恩召的指望，不知道阿巴父向着我们的心意是什么，也不知道万事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为什么会发生那样的事，他都不知道。啊，想要结婚，拼命想啊，感谢主，万事复向下利，我现在神为我预备了一个老婆了。结婚以后呢？结婚以后，一直想离婚，一直想离婚。不知道为什么神为我预备这样的老婆，或者不知道神为什么为我预备这样的老公，都不知道。他不知道神为什么那么久才要给你预备另一半，因为他希望你快一点预备自己，长大一点再进入婚姻，对不对？那你一直想要进入，想要进入，就一进入了呢，又一直后悔，一直后悔，每个阶段都不满意就对了。他不知道那个图画，每一个阶段阿巴父照给你看， 每一个阶段是阿巴父精心的雕刻设计，但他每一个阶段都在埋怨，都在埋怨。这个叫孩童，孩童，他埋怨。儿子是什么？儿子是明白父的心意。你看，耶稣在地上有没有一生埋怨？从来没有。阿巴父，你为什么要让我生在木匠的家？阿巴父为什么要30年都一直在刻木头啊？啊，都在雕刻椅子啊、桌子啊？好，他没有，从来都没有埋怨。他因受苦难学了顺从，也就是说，每一个苦难都是耶稣在表明他愿意顺服阿巴父，他愿意顺服每一个。阿巴父每次都要他，常经常是要他在安息日医病，什么时候不医，就是要安息日医病，要引起人家拿石头打我。好，可是呢，这位神的儿子他就是这样，他欢喜快乐的去做，欢喜，他在被逼迫的时候仍然那么尊贵，那么尊贵。好，他也不用威吓的话语。好，那他就是这么尊贵。弟兄姊妹，神是要改变我们像这样，神可以改变我们像这样，可是是一点一滴的在改变我们。好，那接着每样事，好，只是我们需要明白神的心意。像有一位基督徒，好，有一位姊妹，她呢去读书，好，读大学，结果呢他读大学，他离开家去读大学，那他愿意去团契聚会，好，然后他就跟他的妈妈讲说，哦，妈妈，哇，我去参加了团契的聚会，好棒哦，我从来没有感受到神这么的亲近我，好，哦，我好快乐哦，哇，神跟我那么亲近，这样妈妈就好高兴，以为哇，这从此我的孩子复兴了哈。结果下次他又没去聚会了。上个礼拜说那么快乐，从来没有感受过跟神这么亲近过。下个礼拜他没去聚会，你知道为什么？他跑去打工，因为他妈妈给他钱了，他可以不需要打工的。但是有时你看见人家打工，你也想打工。看见这个钱蛮好赚的，我也想赚一下钱。好，这样子没，你有没有发现神每一个计划每一个时段他要做在我们身上的真的都是美善，只是我们常常任性，我们常常无知。就是那个他说他这个妈妈说他这个孩子哈，就是他想到要做什么他就一定去做，你知道，任性。所以任性你就走出去了，但是要多受很多苦，然后再回来。结果你知道吗，他就是这样，因为错过团契的聚会，去那个，然后打工打一段时间了以后，哦，然后发生一点什么事，因为生命没有长大，没有被建造，结果呢变成忧郁症，躺在床上起不来。哎，我就想到我们很多基督徒都是这样子，无知。你有发现很多基督徒他可以说，哦，上个礼拜好得着，下个礼拜他照样没来。他不知道说神让你那么得着，感受到神那么亲近，就是神告诉你说你要多来这里，我喜欢你在这里，我这个聚会我要来祝福你。你可以明白神的语言吗？可以明白神的 language 吗？神在对你说话，可是我们不明白。我们要留意神在怎么对我们说话。像我觉得我如果常常我如果对一件事情我不耐烦，可是呢我不要用不耐烦去表现，我用一个亲切的话去对待这个人说话，我就感受到
神很喜悦，是吧？你有没有发现 你每次这样去做，就是这件事情你对这个人你可能会有一些不耐烦，可是你这时候呢你就用一个不要让你的性让你天然的性格去发作，而是变成用一个很亲爱的话语去跟他说，你就发现你可以感觉到神靠近你，神的同在比较更亲密，那就表示神喜欢你这样，你要常常这样，这样子们了解吧。那如果你一发脾气觉得先吐为快，好，特别夫妻之间跟很熟的人当中，反正我这个气不出来绝对不行的，好，所以我就先把这个气发出来再说，好，否则我憋了会内出血了，所以你发了，那你就发了以后你就发现找神都找不到了，找不到了，有没有赶快认罪悔改，知道神不喜悦，我以后不敢了，我不敢了。就说神借着万事这些事都一直在为我们效力，在跟我们讲话，在教导我们，目的就是什么？要我们可以被变成像神儿子的形象，这就是他的心意。所以你一定要明白，有很多人目标就在这些小战役，我打赢了婚姻这场仗，我总算追到了，我总算结婚了，或者我打赢了这个疾病这场仗，我病好了，好，我打赢了工作这场仗，我总算这个找到工作，而且薪水很高，好，或者老板现在很喜欢我，我就拼命拼命拼命，让老板非常喜欢我，好，我打赢，我觉得我打赢每一场小战役，但我却没有跟那个永恒的目标去连在一起，就是我有没有越来越成为一个神的名人，神心中的伟人，就是他的儿子，他的独生爱子。我们越来越承受了这个产业，就是他的性格，他的属性，他的安息、平安，他的热情，好，他的这个谦卑，他的喜乐。我们又越来越承受了跟他那个很亲密的关系。如果我没有，我只是把目前的这件事解决了，好，完成了，可是我失去了整场的战役了。弟兄姊妹了解吗？好，那这个就是我以前有讲过，那有一个人他其实去森林里面猎一头狮子，好，可是呢那个蚊子好多来叮他，好，所以他就受不了，一直打蚊子，一下子打蚊子，好，一下打蚊子。他不是要猎狮子，猎老虎了，老虎比较有价值，然后他的蚊子叮他，他就一直打，一直打，这样，结果后来天亮了，他没有打到老虎，打了很多蚊子，而且叮了很多包，这样，那这个就讲到我们这一生就是这样，我们这一生，我们知道我的目标，我是要得着基督，我是要被磨成基督的形象，神儿子的形象，这个是他给我的应许，我可以改变像他，我可以进入他的荣耀。那生活环境的有一些搅扰，有一些不容易，有一些觉得是吃亏，有一些觉得会危险，没关系，这件事最重要，这件事最重要。这样的人，你懂得把握住什么是最重要的，做那个最重要的，把次要的先摆一边，这样的人叫智慧的人，他在对的时候做了对的事。有很多人每一个时段都去选择做那个次要的，他一直没有把握什么是最重要，神在他身上的心意什么是最重要，他一直没有把握他最重要的是要去谁的面前交战，他最重要的永永远远要跟谁在一起，他要跟谁建立关系，他一直没有把握这件事，而一直花时间，他跟很多人建立关系，却没有把握这些时间要尽量来跟这位永恒的阿爸父建立关系。你跟阿爸父建立的关系很深 很坚固的关系，你发现你跟人，阿巴父会让你跟人就有好的关系，不需要你那么费力，知道吗？只要你跟他对了，很多很多事你会发现阿巴父会帮你调得非常好，非常好。所以我们要做聪明人，这个恩召的指望非常重要。好，那我们今天先我们先讲到这，我们休息五分钟。
若想更多了解训练中心的课程或牧主的特会，请上网查询 www.forerunner.cc。 请在主里尊重此课程的版权，请勿拷贝、剪接或外传。